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1到14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在新约第46页。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挽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释放一个。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这段时间来掌管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也求你特别借助你的恩典能力托住我们，让每个人都有精神不会昏睡，也让我们都有恩典力量，在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特别求你自己恩膏你的仆人掌管讲台，使到讲台传讲出你的话语，来建立人的生命。所以这段时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新加坡还没有国庆的是在8月9号，不过虽然还没有国庆的，是讲一下新加坡国庆的，因为新加坡人很喜欢看国庆。当然每年国庆都差不多都一样，只是他的那个节目重点不一样，表演者不尽相同，基本上程序是一样的。特别如果你看到无论是在国家体育场或者在这个滨海湾那个水上的舞台基本上都是工作人员先进场预备好一些，然后观众就开始进场了，然后观众之后呢时间差不多，国会议员就会入席，然后就是部长，然后就是副总理，还有资政就多了一些掌声。当然接下来就是新加坡的总理就更多一些掌声了。最后就是总统坐车进场有人就摇摆着国旗，然后就掌声更多一点。那我们就看到说国家的元首，无论是部长议员领袖，有不同的身份地位，特别如果你看他们坐的位置就知道进场的次序不一样，他们坐的位置也是不一样，不可以随便乱坐的如果你有幸被邀请坐在他这个议员或者坐在这个部长旁边或者坐在总理旁边，那是不可能的事，在那个场合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都觉得如果能够坐在一个部长或者一个元首在他旁边坐，或者站在他旁边跟他合拍一张照片，我们都觉得无上的光荣我记得我曾经到这个约旦那时候我们去约旦短宣，刚好我们就到尼泊山那个山上去参观， 就是摩西在尼泊山看这个不能进入迦南嘛，摩西就在尼泊山看这个遥望这个迦南地。那我们就在尼泊山我们参观的时候，刚好新加坡的总统当时是纳丹总统也在那边他们是访问在那边这个纳丹总统还有几个部长，刚好他们也都在尼泊山，所以我们就看为什么有些警察在那边，原来我们新加坡总统我们一些官员都在那边，我们身为新加坡的我们就说哎，看一下，结果后来那些部长看到我们就好像问一些人说这些人是谁，游客，我们说我们也是新加坡人，他就说很高兴，他就说来我们一起拍照他叫我们跟他一起拍照，我们也很高兴就站在总统站在这些部长旁边人都有这样你说虚荣心吗？也不见得是虚荣，就是一种觉得很高兴特别我们在异地见到自己的人，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国家领袖，我们都很高兴我就常常看到说有一些总统或者一些部长或者一些官员，他们到一个国家检验这个步兵检验这些步兵，那么特别那个总统或者那个领袖检验是检验点，他不是只是走到一个士兵那边停下来就和士兵交谈，我不晓得他问他什么，是跟他交谈问他一些东西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不过就看到这个总统在问这个士兵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士兵一定是受宠若惊，也感到担心，不晓得要怎么回答。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是很不一样的。那与什么人在一起，就显示说你的这个身份地位是怎么样，这是一般人的观念一般上我们都说和大人物，甚至有些人喜欢和明星一起拍照或者在一起显示他的身份地位如果你要和一些大人物吃一个午餐吃一个晚餐，你没有几百万也可能不一定和这个鲍菲特这样的一个股神要跟他吃一个晚餐你都要投标所以我们说和一个怎么样的人在一起都觉得说觉得值得或者花一些钱还是怎么样，那我们不会随便说和一个乞丐或者和一个杀人犯或者一个怎么样跟他拍照或者跟他坐在一起觉得没有意思，那这是人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想法国家社会任何社群组织自然将人分成不同等级，那么在组织管理上有的时候是免不了的，国家领袖好像一国的元首在上面，然后就是内阁，然后成员还有总理副总统副总理还有部长还有国会议员还有被委任的不同社区领袖还有这些居民委员会等等，由上而下一级一级下来的，其实就像一些公司也是如此，一些我们说有这个总裁那个董事长还有这些总经理还有各部门的经理，然后还有主管还有不同的组长一层一层下来任何地上的政治社群属事团体都有这样的一个等级，那么在神的国里在天上的国度，耶稣和他的门徒主所选的这些人是否也是一种也有不同的等级呢？今天如果耶稣是总统是一国之君，谁是总理谁是副总理谁是部长级的人选或者谁是天国议员，哪一个门徒最大，是彼得雅各还是约翰，那谁是耶稣得力的助手呢？谁会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门徒他们争论谁大，不只是一次，那门徒跟随耶稣已经一段时间，听过耶稣许多的讲道，看过耶稣行神迹，但是他们不体会主的心意，当主预言不久他要被人杀害，门徒还在争论谁大，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们会觉得怎么门徒这样不争气伤后主的心，他们说今天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不要说门徒，今天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时也会不自然的可能不自觉的我们可能也是这样的，在那边谁比较大或者在那边不一定是争权夺利，不过有的时候真的看到很悲哀的就是如果教会也争权夺利，教会也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叫人绊倒，叫人对主失去信心，对教会失去信心，就觉得很可惜，有时在教会里面也看到这些情况，那世人纷争我们说很自然的，那么神的家却是这样的话，那就很悲哀了。 那因此我们看从主的讲论里面，似乎暗示当时门徒他们在争论谁为大，可能产生不满，可能有一些人灰心，一些人软弱退后，甚至可能绊倒一些软弱的人。那因此劝导门徒要谦卑像孩子，不要因此绊倒人。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为什么会把这段经文三件事情错在一起呢？因为在18章第5节第6节，耶稣就提到第五节第六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那大摩斯拴在人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那耶稣这里就提到，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然后第十节就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所以耶稣觉得，虽然人家看不起这个小子，但是不要轻看他，不要轻看这小子里面的一个。然后第十四节再一次说，你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世上一个。所以都是用小子，就是在门徒当中被看起来好像小孩子，被看起来不被人看中的这小子，耶稣看中。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分三段来思想耶稣要门徒做的三件事情，这也是今天我们教会要思想今天主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注意三件事情。第18章1到5节，谦卑像小孩子，每一个人都要谦卑像小孩子。马可福音9章33节，还有路加9章46节，我们知道当时门徒他们都在争论谁为大，在路上争论，所以耶稣就问门徒，你们在争论什么？门徒当然不敢说话，因为他们争论谁为大。那现在在马太福音18章1节这里，门徒直接今天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最大？门徒都常常在那边争论，那么现在他们直接来到耶稣面前说，天国里谁最大？他们想象的里面就是在主的国度如果不久建立的话，他们关心说，究竟我们是谁最大呢？谁坐到耶稣左右边？那耶稣知道他们这种心态，所以就提出就纠正他们。门徒他们盼望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建立的国度，好像地上的政权一样，有从上到下的。可能这些门徒他们就像其他犹太人一样，他们都在想望渴望，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被罗马帝国统治，他们就想耶稣有权柄行神迹医病赶鬼，大有能力啊！如果耶稣能够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那如果耶稣基督做王的话，重建大卫的宝座，耶稣在耶路撒冷做王，那么跟随他的门徒也坐在高位上了。那如果耶稣做王，谁担任部长呢？谁担任其他重要的职位呢？这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那12使徒当中，我们知道彼得、雅各、约翰，我们上过去也是提到，他们是内圈的门徒，常常耶稣在一起。彼得、雅各、约翰，有些神迹只有这三个门徒，这三个门徒可以说12个门徒里面，内圈可以是得着耶稣特别栽培的、看重的。彼得、雅各、约翰，在雅鲁的女儿医治的时候，只有这三个门徒在一起，在山上耶稣变了形象，那个荣耀的形象，也是只有这三个门徒可以看到。所以我们说其他门徒没有看到，只有这三个门徒。那么这三个门徒当中，我们也知道彼得是最出色的，彼得在12使徒里面常常有突出的表现。我们说他快人快语，敢作敢为，就像我上次提到在马太福音14章，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当时门徒他们在船上风浪很大，他们摇橹很辛苦，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到一个地方，一直好像在那边团团转。那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走到门徒那里去。门徒因为那时天是很暗，夜里大概4更天，那么又海浪又很大，风大浪大，所以看到一个人影走过，以为是鬼怪，所以说鬼啊。后来耶稣就说，小子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听到耶稣的声音，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就说，如果是主，请你吩咐我从你那里，从我这里过到你那里去。所以彼得就说，我要从你那里过去。耶稣也说，好，你来吧。我们就看到彼得就真的在门徒当中，他就抛出他的信心，走下船走到海里面去。前面走了几步，但是圣经说他看一下风浪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 他就说主啊救我。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门徒都看在眼里，好像彼得特别好像抢风头，或者彼得在门徒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敢和耶稣要求这些东西。那么在马太福音16:16，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凯撒利亚菲律宾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因为当时耶稣在地上已经传福音一段时间，行神迹医病，所以犹太人都认识耶稣，但是认识耶稣 是谁呢？所以耶稣就在凯撒利亚菲律宾那个地方就拷问门徒说，外面的人究竟说我是谁呢？那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面的一位。每个人都说啊，外面的人说你对你的认识大概是施洗约翰、以利亚或者耶利米或者先知里面的一位，众说纷纭，对耶稣不是很清楚认识。那耶稣再问了，那你们这些跟随我3年多的门徒，你们常常和我朝夕相处，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啊，当时没有人说话，就彼得一个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又是彼得说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的很对，耶稣就是那位旧约所预言的那位神所要高立的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也称赞他说，你是有福的。不过呢，耶稣也提醒说，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是你是有福气，你知道我，但是之所以你会认识我，是因为天上的父指示你。啊，彼得和耶稣这样的一些对话，门徒都听都看。特别当耶稣后来要到耶路撒冷，要走上哥他的时候，耶稣预言自己要受许多苦，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马太福音16前面就提到了，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万不可以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所以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被杀，彼得注意好意说，拉着耶稣说，这事必不临到你，怎么可能你可以被人家杀死呢？耶稣转过来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了。所以耶稣在当时指着彼得说，撒旦，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你是绊我脚的。那这些情况，门徒都在看，都在听。那么特别有一次，就在这个18前面，马太福音18前面17这里，耶稣到了这个加百农，有受定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纳定税吗？那为什么这些受定税的人会来见彼得呢？还有其他的这些门徒特别来问彼得，是不是除了彼得在门徒当中很突出，门徒都知道说，啊，这个人什么都敢说，都敢讲，都好像代表我们。可能连外面的人也觉得，啊，他是门徒当中的代表，所以特别这个受定税的人特别也来问彼得，你们的先生不纳定税吗？彼得也只好说纳，你看他就好像代表门徒说纳，他就真的好像是领袖一样。当然当彼得说纳之后呢，他进了屋子里面，啊，耶稣也真的先向彼得问，啊，你的意思怎么样呢？应该纳定税吗？所以耶稣也在拷问他。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彼得这些坦率的作风，耶稣这样对待彼得，门徒心里面有数，是不是彼得真的是我们当中的老大，可能也是不舒服。然后后来我们看到说，雅各、约翰的妈妈也来到耶稣面前说，你得过的时候，我的儿子是坐在你的左边右边吗？结果我们看到说，那是马太福音20，那里10门徒，他们听见，他们也就恼怒这兄弟两个人。所以你看，大家都其实说，哇，为什么你们都在争谁要坐在耶稣左右边？所以其他人大家都在争论。那因此在马太福音18这里，他们直接来到耶稣面前问说，天国里是谁是最大的？耶稣没有回答他们，就叫一个小孩子，视听教材叫一个小孩子站在当中，然后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说要天国谁最大吗？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不要说谁最大，能不能进去都是一个问题。所以当门徒他们在争论谁最大的时候，耶稣不是说谁最大，谁最大，耶稣说能不能进天国，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那这句话你听了，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我相信耶稣了，我真的今天如果今天我告诉你，如果不会长像小孩子一样是不能进天国，这是耶稣说的。你说我真的信耶稣了，我真的罪得赦免，我也洗礼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我真的还是要变成小孩子才能够进天国吗？究竟耶稣在这里是夸大吗？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能进天国。所以不要想说你真的能够进天国吗，有没有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为什么耶稣做的这样，为什么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耶稣说若不回转断不得进天国。耶稣讲的很，你说是很慎重或者也是很严重的，断不得，好像英文翻译就是 by no means， 就是说你想进天国吗？门都没有，没有任何途径，绝对不可能的，你不要白费心机的。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命令的语气，不妥协的向门徒发出挑战，你要进天国吗？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能进天国。因为天国里面就像小孩子这样。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四节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要像小孩子这样的特质才能够进天国。天国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像小孩子这样。那什么是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是不是小孩子那样的一个幼稚，或者像小孩子那样的一个无知？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弱的一面，小孩子你可以骗他，你可以哄他，但是小孩子这里说，耶稣这里说变成小孩子一样是，其实是好像像小孩子那样的一个单纯的心灵，我们说赤子之心啊，好像婴孩般的那样的一个纯良纯洁善良。那小孩子确实有很多，我们说你说他无知或者幼稚，不过小孩子有很多他要我们欣赏的，他单纯，他朝气，他生活充满着一种活泼，一种信靠顺服，一种谦卑不会记仇不随便记恨不会挂虑，就是那么信赖人，我们说天真无瑕。所以耶稣说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特别强调谦卑，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给谦卑的人。一个人心存谦卑像小孩子，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单纯善良，不像大人，我们说大人讲，大人充满着虚假诡诈复杂，大人很多的这种心思诡诈，我们都知道自以为是争权夺利，这些小孩子没有，在人面前可能很强势我们觉得说这是很重要，但是在神眼中这是被看清的，因为神要我们像孩子那样单纯纯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是由骄傲自大那种复杂，好像那种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心态，变成一种真的单纯，觉得自己就是很需要依靠，需要谦卑，需要顺服，一种敞开的心。所以耶稣叫小孩子，耶稣叫小孩子站在门徒当中教训他们，就像小孩子他们不会想到说权力，不会想到说谁最大，也不会想到说要怎么样纷争结党。幼儿真的不会这样，只会慢慢长大。耶稣说这个小孩子就是这样一个。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25曾经这样祷告，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像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那边和这里的意思就是相同，那些自私自高自大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其实在人面前神隐藏起来，他们是低微，他们一无所有。相反的，凡觉得自己不配， 像婴孩一样单纯，一个受教的心，在神国里他们是被肯定的。所以要怎么样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我在说小孩子不是真的无知那个小孩子，他耶稣这里说小孩子是一个单纯，一个良善，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像幼儿这样。那要怎么样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已经大了要怎么变成小孩子呢？就像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要重生，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开始也不明白什么叫重生，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听妈妈肚子生出来了。那今天我们已经长大了，或者我们已经有大人那种心思，我们有那种诡诈意念，所以怎么变成小孩子呢？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要回转，回转变成小孩子。这个回转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被回转，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自己回转，它英文翻译 be converted 就是一种说我们是被，好像是一种被动的语气，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回转，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知道圣灵重生我们，叫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那种大人的心思意念要怎么改变呢？完全是靠着圣灵的恩典，圣灵重生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因为孩子这样的一个单纯谦卑是神所看重的，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给谦卑的人。大人里面那种骄傲那种虚伪很难接近，特别那些如果有一点学问一些知识或者名誉地位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自满。就像我们说大人对福音对真理他们有自己一套的看法，你跟他讲你跟他讲，他认为说我懂得比你还多，他不肯谦卑服在真理的里面，他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小孩子就不会，可能小孩子的时候他单纯，单纯就是这样，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敞开的心，顺服谦卑接受神的话语。所以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是这样的一个信靠单纯顺服，就像小孩子很自然的依靠父母亲当要过马路的时候，不管多少的车，否则可能父母很紧张哇，真的车太多了还是怎么样，这个孩子抓住爸爸妈妈的手，他一点都不害怕，只要抓住爸爸妈妈的手就这样过马路啊。今天我们是不是单纯，我们是不是像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抓住天父的手，真的相信他带领，不是自以为比人高一点，用我们的知识学问或者我们的偏见。所以回转变成小孩子一样是就是全心全意的投靠天父。在心智上我们要做大人，但是在心灵上我们要保持一个童真，一个单纯信靠顺服的心，就像年幼的孩子就是这样单纯听话，不会跟你反驳就是容易塑造。就好像一个学院的院长，他这样说，把一个3岁的小孩子交给我，我教导他到7岁，那7岁以后呢，你怎么样教已经不是太要紧了。你可以说这句话讲的可能夸大一点不过这也是有点道理。就像中国人说，我们说3岁定80，年幼的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你怎么在上面画的就是怎么样，就已经定下来了，已经定型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孩子真的3岁定80，你不要说哎呀小孩子偏偏他，或者小孩子就是跟他玩玩，你跟他玩你跟他在一起你就是这样影响他了。所以对于做父母的，你有年幼的孩子很重要，或者今天对一个主流学老师，你不要说我要教中学的，教幼稚班可能更不容易，你就在影响他一生的成长。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挑战。所以耶稣说回转向小孩子，小孩子进步很快，他们谦卑受教，学走路学讲话学唱歌，天天都在学，很自然的。哪一个时候他们说我会了我懂了，基本上小孩子不会，你叫他什么他就这样学。这就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在天国里面一个被神看重 被神使用的不是因为你 我的地位，我的恩赐，我的才干，我的经历，我的学问，而是一个谦卑，一个受教的心。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耶稣说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常常记得我们在基督里重生，我们也靠圣灵行事，常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在神的道上受教。那特别在第五节耶稣说的，凡为我的名借贷像这小孩子的，就是借贷我。如果一个人真的谦卑，他在天国里面的地位是肯定是，就是耶稣这里说借贷这小孩子的，就是借贷我。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你以为说啊，他很傻，为什么要这么听话？不是，他就是在一个坦荡荡的心，一个单纯的心，在神面前神看重。小孩子在社会上好像没有地位，他们伏在大人的权威底下，他们只能依赖人，没有能力，只能接受人的帮助。人很容易就看重啊，这个人有权势，或者这个是什么身份地位，好像大人才懂事，很多人就是这样看待。那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轻看人的一个小子，我们不要轻看一些被人看不起的人，或者没有学问知识，没有缺少恩赐才干不出事的人，不接纳他们，不接受他们。耶稣要我们关注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只要他有一个单纯谦卑的心，他肯受教，他愿意学，这是很神所看重的。我们不要排挤这些人，不要瞧不起这些人。当然接待小孩子有的时候不容易，要付代价，小孩子偶尔也会吵闹，也会调皮捣蛋，可能把地方弄得肮脏脏乱七八糟，就像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也是如此，可能带给你麻烦，会叫你头痛。哎呀，你说这个人最好不要在团体里面出现，这个人最好不要在我们小组里面出现，可能他带来一些麻烦。不过耶稣就说我们要接纳，可能这些人就是这样的，好像耶稣说不要轻看我这小组里面的一个，他们可能被人轻看，他们可能你真的可能觉得说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只是带来麻烦。不过耶稣叫我们学习接纳，谦卑学习接纳这些人，即使他们好像会影响到我们一些生活习惯，或者影响到一些灵性和谐，不让我们学习去接纳。当然我们都希望说，如果来我团契或者来我教会来这个小组的，最好是大家都是好像乖孩子，我们都喜欢所谓乖孩子，所谓那些合作的人啊，不合作的人最好不要。那耶稣叫我们学习接纳这小组里面的一个，我们真的需要以谦卑的心接纳软弱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人真的先看自己，一个谦卑的心啊。所以首先第一段，耶稣要门徒谦卑像小孩。我们都在基督里重生，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真的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真的学习谦卑，靠主的恩典，看别人比我们强。第二，耶稣说不要绊倒人，18章6到9节。因为耶稣在这里继续提醒门徒，不要因为轻看一个小孩子把他们绊倒。当门徒他们在彼此争论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因此就被绊倒，因此就软弱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特别说不要绊倒人，特别在这段圣经，耶稣以灵性上的绊倒和身体方面的伤害做一个比较。在灵性上绊倒的人比杀害人的身体的罪更严重，因为主很宝贵，很看重任何一个小子，凡是好好接待他们，耶稣都觉得说就是像接待我一样，为主的缘故用爱心接待这些人，这是主所看重的。相反的，如果你绊倒这样的一个人，这绊倒人有祸了。当然小孩子我们可以说很容易相信主，当然他们也很容易绊倒。所以耶稣这里说，如果绊倒小孩，这小孩子要把大磨石拴在他颈项上，沉在深潭里面。犹太人他们磨麦子是把麦子放在两块圆的那个这个磨石那边磨麦子。我相信中国很多一些家庭看到，早期我们新加坡也有这些磨石，现在新一代的家庭根本看不到了。那个我一个人都可以推得动的， 虽然重一点一个人，所以在犹太人来说，他们一般上家庭都有这些模式。不过当耶稣这里说大模式就不一样，这个大模式通常是要用驴来推动的，外邦人他们推磨就是这样，这个大模式是很沉重的。那么如果用它来拴在一个人颈项上，沉在海底里面，就不可能再浮出来了，就换句话说死定了啊。耶稣在这里就说到，如果一个绊倒人的人要面对这样一个结局，是一个可怕的刑罚。所以耶稣就说要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不要轻看人而把人绊倒，不要随便排挤人，不接纳人而使到这个人被绊倒。这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认真看待，或者一个年长的做父母的，那我们如果和青少年人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要小心我们的言语行为。可能在我们的一些交谈当中，我们可能就影响孩子，可能把孩子绊倒，或者把一些比较你说单纯的刚信主的，或者刚刚在不大不小的这些青少年还不大会分辨的时候，但是你讲话或者你讲的一些东西，可能把这些人绊倒。特别如果你对教会一些不满，或者对一些领袖批评论断的时候，可能我们大人听着觉得 OK 了，但是对一些年幼的，或者对一些成长的小朋友，他可能听着怎么是这样的呢？我曾经听一个牧师他这样说在教会崇拜结束之后呢，就一起去午餐，那么一家人一起到餐馆去，那么他们就在那边点菜，清蒸鱼啦，还有煎蛋啊、铁板豆腐这些东西。点完菜之后呢，爸爸妈妈就开始，还有和那个安哥就开始就谈到在刚才在教会敬拜，或者刚才在教会分享教堂的一些事情。菜还没有来嘛，在那边分享，谈的时候就开始是谈教会的一些事工，后来就谈到开始批评起来了，奸诈牧师、清真长老、奸草母执事，或者某个弟兄姐妹。哇，你看这些小朋友开始听早上不是崇拜好，怎么现在大人在那边好像讲教会的事情？他们真的就原来大人世界是这样的，这么复杂，可能你就把他绊倒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可能我们在某些，不一定是在餐桌上，可能在某些行为行动上，我们不小心就可能把人绊倒了。那耶稣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这个世界是包括无论是教会或者教外，人都在贪慕虚荣，人就都在不择手段我们说往上爬，当你往上爬的时候，你可能就把人踩在下面，你往上爬的时候，你就不管别人怎么样。所以在你一直想往上爬，或者就一直想觉得别人不好，你别人妨碍你的时候，你就讲一些话，可能就这样的不幸当中就把人绊倒。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第八节第九节提出一个很严重的，他说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的有两只手脚被丢在永火里面。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的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面的火里面。所以在讲到不要绊倒人，绊倒人有祸的时候，耶稣忽然间提到好像一个人如果你犯罪的话，一只眼或者一只手一只脚能够进入永生，好过两只脚两只眼下在地里面。而且把它挖出来把它砍掉，那不是说真的是把它挖，这里说对付的罪的缘故，好像对付罪这样。那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前面就已经讲过这段话，那时是因为耶稣就讲到说看了妇女中淫念的就能和他犯奸淫，就讲到这些罪，所以要怎么对付罪，也是提到说如果你的左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掉在地狱里面。所以这是耶稣讲到说我们要对付罪的这样一个决心所以对绊倒人的事情也是要这样的一个决心，不要随便喜欢说话，喜欢怎么样表达自己，就不管别人怎么样伤害了别人，或者甚至将别人绊倒，这些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智去对付。 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这样说：野心者的那粗鲁的手应该砍掉，他那贪婪的眼睛要被挖去，他那放纵的脚也应该被斩断。就是说要认真对付自己的罪人，自己的败坏，人都是败坏的。所以我们小心，当我们在评论一些事情，或者当我们想要表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把人绊倒了。求主帮助我们。当然绊倒人的事是好像无可避免，是必定有的，但是耶稣还是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藐视或者排挤任何一个人。不管他们，你觉得他们好像灵性很幼稚或者很软弱，或者这个人不中用，或者这个人你怎么，每个人都是神所看重的，小子里面的一个，这是都是神所看重的。不要因为我们排挤或者我们无辜的伤害，使到这个人绊倒。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就会这样，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单纯像小孩，我们要谦卑像小孩，接纳每一个人。然后除了我们要谦卑像小孩，我们不要绊倒人，我们要学习操练注意的事情。然后耶稣特别提到说第三件事情，十节到十四节，十节是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这是指前面要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特别他说，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里特别说他们的使者，这个使者是说好像他们有一个天使。那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信仰，犹太人认为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在保护，在服侍他们，所以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所以即使这个人被人轻看，这个小子你没有人太注意他，或者你只觉得说这个人没有不重要什么，但是还是神所看重，有一个天使来保护他啊。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彼得当时在监牢里面有天使来带领他出监牢，所以彼得从监牢出来的时候，彼得就到这个马可的约翰的妈妈玛利亚的家。所以当他本来是被关在监牢，教会都知道了，那么天使释放天使把他带出来释放他之后，然后彼得就到这个玛利亚的家里面去，马可的约翰的妈妈玛利亚的家。当他在敲门的时候，那个使女罗大就出来，还没有开门就听到彼得的声音，真的是彼得，很高兴，来不及开门就进去跟其他人说彼得回来了，彼得回来。他们都在为彼得切切祷告，所以里面的人切切为彼得祷告。使女进来说听到彼得的声音，他们这些人一方面为彼得祷告，求神保守他，求神看顾他，一方面他们还祷告也不信。所以现在神释放彼得，就这天使释放彼得，彼得回来了，他们却讲这个使女说你疯了，彼得在监牢里面怎么他回来呢？但是这个使女说真的是真的，然后这些人还是觉得是他个天使了，就是那个保护彼得的天使。但后来他们出去看真的是彼得回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犹太人的传统信仰里面认为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在保护，在看顾他们。那因此耶稣在这里提到说，即使你看一个好像不重用的人，一个小子里面的一个不重用的不出色的，但是还是有天使保护他。他这里说他的使者藏在我常见我天父的面，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天父还是很注意的。那因此我们看到说，从这段圣经里面有三次提到小子，刚才我有提到说第六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这里说一个小子。第十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然后十四节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所以这里都说小子小子，就是任何一个人所轻看的或者不起眼的，反正每一个人小子里的一个，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看重的。因此就来到 十二节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我们大家都很熟，一百只羊失去一只，牧羊人撇下九十九只去寻找那迷失的羊。啊，这个比喻里面路加福音十五章已经 提到过。啊，这里说这个牧人为什么去寻找那迷失的羊，把这九十九只撇下？所以有人说这九十九只撇在那边安全吗？这里特别提到说，这九十九只不是迷失的，肯定是安全的，在那个安全的范围里面。既然那一只牧羊的都很看重，那九十九只肯定是看重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表达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看重每一个人。人迷失，就像以赛亚书，世人都迷，如羊走迷，个人偏心己路，所以人都迷失了。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像那个牧羊人，当迷失的羊不能他到哪里，这个牧羊人翻山越岭去寻找。今天我们也是迷失的羊，是被耶稣寻回来的。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但是耶稣说有迷失的这个牧羊人去寻找，所以这里就提到说神关心那些迷失的人。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除了说我们对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谦卑啊，像小孩子，我们不要随便绊倒人。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说，除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生命之道，我们要追求生命成长，同时我们也不只是栽培基督徒，我们只教会只是说啊彼此相爱，我们更看到说，哎，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有许多还在圈外的人，迷失的羊，去关心找回他们。迷失的人，他们可能走在灭亡的道路，他们肯定是离开神的心意，但是他们不觉得，那这正是他们的情况，需要去寻找迷失，去唤醒他们。所以求主让我们看到，这就是宣教的动力，就是看到人的需要，他们都在迷失，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处境，他们也找不到方向，但是这正是我们需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这也是神所看重的，这不愿意在小子里世上一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宣教之的也是提醒我们，不只是宣教是海外宣教，或者说到马来西亚短宣等等，宣教也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都是我们宣教的，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同学，都是我们被提醒说他是世上的，神把他放在我们的周围，神把他放在我们的生命接触当中，我们需要把他们寻找，不要轻看任何里面一个啊，不愿意在小子里世上一个。让我们体会神的心意，让我们在家里面遵行神的道，在主里面看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常常学习神的道，也让我们注意我们的言行，叫我们不要随便批评随便论断，让我们的言行不至于真的伤害人或者绊倒人，而且我们更是常常有一个体会神心意的心，把人带到主面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求主施恩，让你们能够体会神的爱，神看重每一个人，让我们回到神面前领受主宝贵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思想你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会迷失、软弱、失去方向，但是感谢神，你常接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原本就是迷失在黑暗绝里面的人，是你把我们寻找回来，让我们今天在神的家，在主你的教会里面，主要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学习谦卑受教的心，就像婴孩，就像孩童一样，小孩子一样，常常在主面前有一个信靠顺服的心，以致我们生命能够成长，以致我们能够被你悦纳。因着我们能够长存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能够在言行举止上，我们不只这样绊倒，我们能够更施行你的给我们的大使命，在我们的周围 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当中，我们的同事同学，我们的同胞，求主帮助我们，也怎么寻找拯救我们，也让我们把福音分给他们分享，带他们来到你面前，求主恩待，帮助我们做成你的工作，体会你的心意。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